很感谢主。昨天我去了伯尔尼，因为他们九月份将会有洗礼，那给他们上洗礼班的课，也是探访一些弟兄姐妹们，然后就在那边睡了一个晚上。然后今天早上崇拜，然后那个赶回来这边，但感谢主让我精神蛮好的。啊，稍微有一点点休息，精神很好。不过也需要你们的祷告，求主加添我力量，可以继续的服事。那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忘了点它，全部开始。我们暑假我跟大家看一个系列，比较稍微独立一些的，叫做上行之诗。那是诗篇120篇到135篇这段里面，那我们只是会看前面的几篇，因为时间的关系，下礼拜我们就会开始新的一个系列，是有关于就是我们教会新的这一年的主题的。那上行之诗是讲到以色列人一年三次，他们会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而走的最后一段路，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所以他们走的最后这段路的时候是爬山的路。当他们爬这样子渐渐的往上走，靠近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远远的遥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所发出的那些歌声，然后彼此的鼓励，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我们都是朝着新耶路撒冷走去，哪里呢？新天新地。所以呢，这也是对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有一些的启发跟一些的提示。那今天是第五次了，我们要看诗篇125、126篇。那我还记得在2012年底，我跟神学院的老师是师生们一起去圣地。那对我来讲是第三次去圣地了，很多地方是重游，可是呢，有一个地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就是第一眼望见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是从特拉维夫开始，然后往北走到了加利利，然后再从加利利往南走，所以我记得那一天我们从加利利开始搭那个大巴，经过博善的城的时候停留了，然后差不多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个司机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是在傍晚夕阳的时候远远的遥望耶路撒冷城。那我记得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因为这个地方我等一下会讲叫做 Mount Scopus， 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边。那这个山比耶路撒冷稍微高一点点，所以在那个山上面你是往下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那又因为是傍晚的时候，所以那个阳光非常的柔和，整个耶路撒冷城因为很多石头都是就是那个黄色的光，非常柔和的光，所以那个印象给我非常非常的深刻。而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因为耶路撒冷城周围有众山围绕的，它比它稍微高一点点的山，而耶路撒冷城就在正中间，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的景象。所以我们就要来一起的来看诗篇125跟126篇，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读。来，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万人的杖必不常落在一份上，免得一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伪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作恶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呼呼的带禾捆回来。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了那个耶路撒冷被众山围绕着，这边的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倚靠神。所以第一个是讲到倚靠神，倚靠神必不摇动。倚靠就是相信 trust， 相信仰赖，相信什么呢？相信上帝是可靠的，他会围绕我们保护我们的。这边描述说一个倚靠耶和华的人是有安稳的，得到上帝保护的。他说好像锡安山，锡安山在哪里呢？你们看这个地形图啊，锡安山在这个地方，你们会看到这个深色的都是山谷。那最主要这边有一个山谷，跟这边有一个山谷叫做新任子谷，是这样子转弯过去的。然后这边有另外叫做吉伦西谷，所以耶路撒冷的地势是三边都是山谷，然后其他的山稍微高一点点。这边是橄榄山，那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地方，海拔是750米。OK， 所以说是山，但是呢，橄榄山的海拔是830米，所以有70米的落差。所以你如果站在橄榄山上面的话，你会瞭望到整个耶路撒冷。这个也是耶稣他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就是从橄榄山上面，当他骑驴要下去的时候，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他从这边要下去，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心里非常有感动，有感触。那所以呢，其实山边都是山谷，旁边是山。那我刚刚说到我去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叫 Mount Scopus， 这边是希伯来大学的地方，希伯来大学的校园在这边，医学院在这边，另外还有一个在另外一边西城这边。从这边看过去，就会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那看过去呢，所以呢是好像群山围绕着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锡安山。其实这个是用来比喻上帝的看顾，好像其他山保护我们那些在耶路撒冷住在神家中的人，有他倚靠他的人必定安稳，必不会摇动，因为有上帝围绕着他，上帝前后着围绕着我们保护我们。记不记得在旧约有一个故事，讲到以利沙带了一些门徒，结果那个就以色列王因为很恨恶他，就来围绕着他围住，结果以利沙的门徒吓死了，说糟糕了，我们死定了。结果以利沙说什么？你要看看，你要有属灵的眼光看看，在旁边山上有什么？有上帝的天军天马天使围绕着。所以这个就是同样的景象，上帝在围绕着我们，要来帮助我们。那在这里诗人也在上行，他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想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地理环境，就想到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住在耶路撒冷，住在圣殿，上帝同在的当中，是何等美，何等稳固的事情啊！我们被上帝所围绕着保护着，我们就可以平静安稳。这个是上帝美好的应许，所以我们的确会经过很多。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说我们不会碰到困难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碰到困难的。可是上帝的应许是说，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倚靠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动摇，因为有上帝亲自的来看顾我们。然后更好的是什么？更好的是从今时直到永远。你知道山？明哥是读地质的，山是不会变的。我记得有一年我去那个法国夏莫尼去玩，我第一次去那里，山谷冰川流下来，然后当我坐火车上去的时候，看着下面的冰川，然后上面有个瀑布流水下来，我忽然有个突发奇想说，哇，这个流水的声音，这个山在那边已经是几千万年了。所以这边用这个来比较，就是说比喻说上帝 他的带领，比如说山不会改变，山是稳固在那边几千万年都是这样子的，三千年前的地形跟现在还是一样，我们今天去耶路撒冷还是同样的地形，这地形是不会改变的，也象征着我们的主一直永远都是看顾着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是神一直看顾，不单是今天一次两次，而且是永远，是时间无限的延续，我们都可以依靠他。所以让我们来做一个依靠上帝的人，我们就不用害怕这个周围的威胁了。我们活的是在一个很不稳定的社会，各样各式各样的问题都会临到我们，特别是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叫做世界村的地方，对不对？ Global Village， 这个全世界好像就是一个大村一样。你们有听过蝴蝶效应吗？有没有听过蝴蝶效应是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一只蝴蝶在拍翅膀，那因为 chaos 的关系，因为这个的效果会一直的加强，影响到另外一边世界，另外一端，造成了那边的暴雨、洪水等等的蝴蝶效应。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是这样子，我们生活太紧凑在一起了，所以呢，远在天边的事情，好远的事情也一样会影响我们。至少你看那个，你看股票市场就知道了，是不是？股票市场，你看到说在亚洲发生的事情，马上就影响到了这边的股票，上升下跌很快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你能够保证你安全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属于上帝的人，我们依靠他就不会动摇了。其实老实说，最多动摇是我们的心，而不是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我们不是说我们不会受影响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来依靠神的话，我们就不会动摇的。我们接着看，不光是这个依靠神，而且主保护，恶人就不会昌盛。这边讲到上帝如何的保护围绕我们呢？就是保守我们，不会让恶人的杖打到我们。所以这边跟第一节、第二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做一个对比是什么？就是这些恶人，他们不会持久的，他们不会很久的，不长，不会长长，不会持久的。恶人必定不会作恶下去，他一定会，上帝会一定会善待那些行善、心里正直的人，把恶人赶走。他定的时候会伸张公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这是我们需要有的把握，对上帝有把握。在时间当中，上帝他会彰显出公义的，他不会让恶人一直横行下去的。OK， 但是你们知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边到底谁是恶人，谁是义人啊？是不是？谁是恶人，谁是义人呢？义人跟恶人怎么样子定义呢？因为他前面没有讲到。就是我们，当我们倚靠神的时候，我们行正直事的时候，我们就是义人了。当我们行恶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成为了恶人了。很多时候，不要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好，我们永远是义人。但是，如果你做错的事情，如果你做恶的事情，其实你就成为了恶人。所以，很多时候不要以为我们的目标是正确的，我们的方法却用错了。方法用错了，我们就会作恶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我们要知道的。恶人不是永远我们就永远是恶人，但是我们要不义人，我们不是永远都是义人。我们要行义的事情，我们要跟着神行义的事情，这样子才会。所以第四节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呢一定要做一个行善、做一个心理正直的人。OK， 这样子上帝的祝福、上帝的保守才会临到我们。我们要真正从心里面发出来，愿意去行上帝的事情，愿意去做上帝的事情，不要老是想恶，去计算的做恶事，那结果最后呢，你自己就成为了恶人了。所以这边的祷告，第五节祷告是说，我们需要求主以恩典来对待我们，而上帝他一定会惩罚那些 二人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决定。OK， 二人一人没有永远你都是二人，都是一人的，你必须要决定做一个艺人，必须要愿意做一个艺人。然后呢，这边其实最后呢是一个祷告，愿平安临到以色列，愿我们行义的人，做神的子民的人都有平安临到我们。其实要感谢主，因为他就是那位最安稳的人，而我们要相信，我们倚靠神，我们就不会摇动，而我主他会保护我们，他会看顾我们，让恶人必定不昌盛。所以再来我们要看第是诗篇二十六篇。这个诗篇二十六篇的情景又换了一下，它主要是讲到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就是在主前538年的时候，那个很奇妙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个波斯王下令说可以让犹太人归回，因为在70年前，就是从公元大概公元607年左右，就是但以理最早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公元586年的时候，南国犹太国彻底的亡国。这20年中有好几次以色列人神的子民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在那边几十年是相当不短的一段时间，而且他们是难民过去的，生活是很苦的，几十年都已经好几代了，对不对？如果说是50年的话就两代，70年就将近三代，所以说那个是已经第三代了。第三代人对他们而言，他们能够回到故土，其实一年过一年去，那个可能就越来越小。在他们有一些人，就是说最短是50年嘛，586到大概538年，差不多是50年的时间。再有这有一些人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到故土，重新在那边居住，真的是像做梦一样，真的是像做梦一样。像我爸爸，他是20多岁的时候离开中国。然后从重庆，其实他更小，他就已经离开了浙江老家去重庆读书，然后就到了台湾，他就离开自己的家回不去，1950年去，然后到他回去的时候是1986年第一次回去，36年的时间 ，OK， 很久，真的是很久时间，他才有办法回到他的家乡去，所以。这些能够回到家乡去的人真的是像做梦，因为他们是无可奈何，他们不是自己选择的，没有办法，但是好像做梦一样，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能够回去就好像做梦一样。70年之久50年之久以色列人被掳过去，他们这件事情就像做梦一样，所以说他们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好像做梦的人。因此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的喜乐，喜乐的不得了，然后这边说他们非常的高兴，然后非常的喜乐，然后 shout for joy， 就是这边所讲到满口欢笑，满舌欢呼，他们非常的喜乐的回到当中。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有没有在神在你们身上行了大事的时候，你们有这样子的感觉呢？有没有过？我跟你讲，我有。我1995年那个毕业，然后去瑞典做那个博士后，我就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从我读大学进大学到我毕业整整10年，所以说我们做中文说的那个叫做10年寒窗啊，真的是10年寒窗这样子的读出来的。所以我还记得我到了瑞典的第一个周末礼拜六，我上次有讲过我去找教会的事情。那个礼拜六走在斯科多尔摩的街上，我的感受特别深。我当时出去找教会，但是我走在那个路上，我都好像两袖有风一样，哇，很神奇！我总算毕业了，总算拿到学位了。那个喜乐，那个满足，真的是以前想不到的。10年嘞，读书读了10年，做苦工，因为我们说研究生都是那个廉价劳工，做苦工做了好多年，6年了。我读研究所读了6年，所以我。 不止6年半了，所以那个哇，真的是那个感觉很不一样。上帝的恩典让我好像做梦一样，总算拿到学位了，总算毕业了。所以我稍稍能够体会一点这些以色列人的心情。所以这边有什么？这边有一些旁观者，就是外邦人，在他们当中也传扬出这个好的消息。什么好消息？就是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果然为他们做了大事情。OK， 他们也看见到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不可能的，怎么会可能有一个君王波斯啊？而且已经改朝换代，巴比伦帝国已经灭亡了，已经被波斯马代接手了。OK， 怎么会可能另外一个朝代改朝换代过了，还会记得有这一批人呢？这是上帝的作为，让他们回去，所以他们也承认是上帝的作为，所以这件事情在外邦人当中也成了极美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不要放在心中，愿意跟人家分享，让人家也看见到说这是耶和华果然为他们做了大事情。然后下一句呢，这个其实是回应，你知道，我们读到诗篇121篇的时候讲，好像那个唱山歌一样，回应一样。那个外邦人说的是耶和华果然为他们做了大事，以色列人回应怎么说？是的，耶和华果然为我们做了大事。所以他们这是一个对话，他们非常的喜乐，他们非常的喜乐，知道说是果然是耶和华为我们，所以这种他们变成我们了，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讲为我们做了欢喜乐，做了大事，所以我们就欢喜。事实上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身上许多的事情，我们能够经历的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出于他的，所以我们要期盼上帝做大事。这个真的是很多时候，上礼拜我有讲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相信的神太小了，不是我们的神太小，是我们相信的神太小了，是不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能够行一些我们都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赞美他，感谢他，而我们自己也需要确定 OK， 不光是别人看见，自己也需要确定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要来欢喜。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流泪撒种的必然欢呼。所以当他们深深的感受到上帝给他们恩典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喜乐，而他们就回来呼求神。这个第四节说，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哎，被掳的人不是已经归回了吗？前阵子我们读那个历代志上，就是有一天我们一口气读了8章，是不是？我们的灵修太长了，全部都是你名字，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好几批归回的人。所以当初第一批归回人事实上只有几千人，你像在一个城市要几千人怎么建得起来啊？所以他们跟上帝祷告，是呼求神让他们能够复兴，带领更多的人归回来，因为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当你在某一地方已经落叶生根的时候，特别是第二代的时候，第三代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了，对不对？像我的孩子，他们最好的语言是法语，而不是中文的。他们中文说的还不错，但是最好的还是法语，跟他们朋友都是用法语讲话的，对不对？不容易啊。但是这个地方需要更多的被建造，所以他们来向神求说，求你让我们这被掳的更多人能够归回来。我们要向神求，求神来做大事，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这一些人。事实上日内瓦也是啊，我们在这边多少人，大概60到70个人是成年人，加上小孩子，特别在开学之后，我们大概80到100人左右。可是日内瓦有多少华人呢？至少我在想也有3000人 ，OK， 3000华人，我们只有多少？3%而已 ，OK， 还有 成长的空间，神还可以做大事，带领更多的人来。我们祷告是真的这个地方做得满满的，最好做满满，我们被逼的要找一个新的地方这样子我们就感谢赞美主。 OK， 不要以为就是说我们把这里做满了，就是我们也曾经过，如果把所有的椅子用搬起来，大家可以做120个人，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已经差不多到80%了。 OK， 这样小孩子，如果把小孩子不算还没有，有人说 80% is full， 就是说80%就是满了，因为你80%就要开始想了，你不开始想就太晚了。 OK， 你等你说开始想，因为需要时间嘛，等你没有开始计划就全满了。所以说我们其实已经快靠近，我们要期待上帝做大事。OK， 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大事，但是期待上帝做大事。只要神出手 ，OK， 这是我常讲的，只要神出手，一切都搞定了。对不对？广东话来讲，搞定，一切都搞定了，对不对？上帝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要跟上帝同工，我们要来期盼求上帝同工。所以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祷告，好像南地的河流归回。南地其实这个是把它意义翻出来，在原文里面叫做那个 Negev。那个其实是一个地名，是你们看 以色列的地形，最肥沃是北边加利利，然后再来是撒玛利亚山区，再来是犹太的山区 ，OK， 犹太的旷野，他们的旷野是山区，再来南地就是非常的干燥的 ，OK， 基本上是他们叫做 desert 旷野，实际上并不是沙漠。而是有很小很小的树木，这个树木非常小，为什么呢？因为它长得太大，所有的水分全蒸发掉了，所以它只能靠着地上面，然后保持水分。一年下大概2次3次的雨，然后就把一年的雨量全部下完了。OK， 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非常干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的河水就非常的宝贵，所以这个地方呢，他说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下雨的时候真的是有河的，但是很短时间又干了。所以他们希望的就在这样子干燥的地方呢，因为上帝恩典的临到，就让这个水流就成为充足的地方，成为充足的地方。记不记得诗篇有一篇？诗篇63篇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什么，可切慕溪水一样。”这就是那个地方的景象，因为真的没有水，真的非常的缺乏水，所以水在那边是，所以说上帝的恩典就好像雨一样降下来，滋润了大地，使他们能够再重新复兴起来，使他们能够。重新恢复起来，也许他们所求的是很多，因为荒废了50年的这个城市要被重建，还有更多的 restoration 恢复的工作要做。因为这边讲到归回，其实这个字有意义是 restore 的意思，是恢复的意思，要达到要像南地有倾盆的大雨淋到，看起来好像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这是上帝的恩典。先数算神的恩典，上面是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回来是上帝莫大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才跟上帝来祈求。今天早上在洛桑教会是他们成立10周年的感恩聚会，那很可惜，因为我3个月前就答应洛桑，就答应伯尔尼去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那边。那事实上我们在伯尔尼的时候，他们也是下个月，他们就是正式成立教会成立周年的纪念，所以说10周年跟那个1周年也想到我们教会今年你知道是多少年了吗？有没有人知道？15年，当然我们可能要庆祝，要一个更大，因为我们庆祝过了5年、10年了，可能下一次是20年要庆祝，或者25年要庆祝。今年我们可能不会庆祝，但是我们需要感恩，我们需要回来数算神的恩典，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教会。我刚来瑞士的时候，我要来之前就在我们我那时候在波士顿读书，就问大家：哎，有没有那边有没有华人教会的？那有一个弟兄，他被派去那个出差去巴黎待了一段时间，然后他来， 他来日内瓦玩过，所以呢，我就问说，哎，日内瓦有没有教会啊？那时候没有网络 ，OK， 那个是一九多少年的事情啊？1990年的事情 ，OK， 那时候还没有 World Wide Web， 事实上有了，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有用，虽然有用，但外面没有用 ，OK， 还没有广传到外面，所以都不知道。他跟我讲应该没有吧，我去日网没有，结果我们来了果然没有华人教会，所以我就参加英文教会，也很感谢主，因为在那边有一对美国夫妇对中国人有负担，所以他们开始跟中国人传福音，然后在大学城里面，大学城 A 栋楼的下面，你们如果住过大学城 A 栋下面是一个餐厅，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们在那个餐厅最里面的地方几个人聚会，那我来了之后，他也邀请我去，就是说参与这样子的服事，然后就从一个查经班开始。2004年罗牧师来，所以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就成立了教会，到现在已经15年了。所以多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再来跟神祈求，然后接着下来这两句，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的这两句，非常的美，因为当作者他回去看这。不管是50年还是70年，被掳在外面异乡人的那个痛苦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当他回头看这些一切的痛苦流泪，他现在都值得了。所以他说那流泪撒种的，这个是其实是给那些回去家园的人一个非常大的盼望。今天固然我们很辛苦的流泪，但是我们会收割的。这个比喻是用农夫，因为前面用山做比喻，前面用河水做比喻，河流下雨做比喻，这边是用农夫做比喻。农夫是需要辛苦的撒种耕耘的，是不是？其实农夫的信心蛮大的，撒下去看不看得到？不一定看得到的，对不对？撒下去很多是埋在土里面的，看不到的。你要有信心说你撒下去的东西会长出来的，对不对？这个需要信心的，而且撒种是很辛苦的事情，耕耘是很辛苦的事情。然后呢，可是你这么做，你才会有那个欢乐的收割回来。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其实是一个属灵的真理，也是我们生活的真理，就是先苦后甜。其实在困难当中，在流泪撒种当中，我们也可以有盼望。因为神告诉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你不流泪撒种的时候，你就在家里随便出去撒一撒，还是就 还是就躲起来不浇水不灌溉，那么你是什么？这叫做欢呼撒种的，就怎么样？流泪不收割，流泪收不到割，是不是？你轻松撒种的，你就流泪不收割了，对不对？所以人生中其实是这样子，我刚才讲，神没有应许我们会一帆风顺的，我们一定会碰到困难的，我们人生中常常会有一些的辛苦劳苦，我们免不了要流泪的，流泪是免不了，但是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盼望不是建立在我们身上，撒种的其实靠天吃饭，那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在欧洲也许没有经历，比较看不到农夫撒种哦，但是我们在欧洲最熟悉的是什么？葡萄酒，对不对？每一年的葡萄酒的年份好坏都不一样。那我想啊，可以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哪一年葡萄酒最好？最近好像是2012年，是不是？18年很好啊。然后我听说今年很差，为什么呢？因为记不记得前几个月热得不得了。42度，巴黎42度，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今年会很惨。今年的那个葡萄会很惨，因为太热了，这些葡萄可能会长得不好。我不知道，这我对酒没有很好的研究，所以你们知道要买酒要买2018年的，不过可能还不能喝，对不对？还需要再放几年。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变数太多了。农夫变数太多，我们从葡萄就可以知道，我跟我们最近的就是葡萄酒。但是我们的撒种，我们要是知道，我们相信的是最可靠的上帝。天不可靠，因为随时会下雨刮风，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这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不是吗？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 日晚也是嘛，今天是大概八月最热的一天，对不对？今天有32度，但是平常在瑞士是七月份是马马虎虎的热，八月份会有一个月，也不一个月，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最热。我记得有一年40度啊，我那次开车去阿 K 的店里面，然后从卡路经过，一看我的车子上面昏倒40度。好，那我在瑞士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40度的，对，所以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就很多的收成就有问题了。但是我们相信的是最可靠的上帝，所以我们真的是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来倚靠上帝，我们需要辛劳的撒种，我们需要努力的工作，我们需要努力的工作，这就是我常跟大家讲的200%的原则，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们需要100%的努力，但是我们也需要100%依靠上帝的恩典，这两个绝对没有冲突的。所以努力的撒种，努力的流泪的去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他一定会带给我们收割的，要有信心。所以也许现在你正处在这个流泪撒种的时候，但是不要气馁，要有信心和盼望，能够经过就会看到这个欢喜的收割。我不知道你们处在哪一个阶段里面，也许你在一些事情上面已经经历了这样子 的真理，也许你仍然在这个流泪撒种的时候。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其实两次哦，两次流泪，两次欢呼，对不对？两次欢呼就是给我们打气，说我们应该要来倚靠主，倚靠主。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想象到说，诗人他为他的国家的情形流了多少的泪，但是正是因为他的流泪就带来了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也需要哀伤，有时我们也需要，真的有时候我常常为我们教会在哀伤在祷告，因为我看见很多弟兄姐妹经历很多的困难，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我前一阵子讲特别有感受，就很多弟兄姐妹七月八月离开的很多，快要离开的也有。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现实的，我们衷心的去流泪撒种，上帝一定会带来。圣经中还有诗篇，还有另外 一句话也非常好，他说一宿虽有哭泣，怎么样，早晨必然欢呼。我们会经过一宿哭泣的时候，但是神的应许是会带来欢呼的。只要我们做这一个，只要我们愿意衷心的去流泪撒种，撒种 有时候不太好受，撒下来就走，有时候人家好像不领情，有时候撒种你真的好像种子前面飞鸟吃掉了还怎么样，但是要有信心，我们继续的撒种。Okay, 最后呢，我还是要回来，为什么能够欢呼收割呢？这个确据从哪里来的？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前面，所以说还是绕了一个圈，回到最前面的，就是这个的确据是因为我们的上帝可靠，是因为那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不管你是在经历什么的时候，能够欢呼，能够欢欢喜喜 的收割，是因为我们倚靠上帝，有上帝的看顾，他围绕着我们，就像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一样。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只要住在耶路撒冷，我们有上帝的同在，上帝就必定会看顾着我们。今天耶路撒冷不一定你要到耶路撒冷去，你这边算是近的，比起从美洲从亚洲过去算是近的，我们离耶路撒冷很近，你不一定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才有上帝的同在，因为已经没有圣殿了。今天在哪里呢？今天是在教会里面首要的，然后今天是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跟上帝同在，上帝都会愿意跟我们同在。所以就像昨天，事实上我们去那个伯尔尼探访，那有一对夫妇那边的同工，他们两个都是学医的，两个都是医生，然后在那个伯尔尼大学读那个MD PhD， 那他们两个都是医生，一个是心脏外科 一个是肿瘤科医生，那我们就问到他们前面的路怎么样，那他们就分享了说回中国去实在很困难，因为他至少要3年的实习，他说那个是不见天日的日子，大概一个礼拜能够回家2天，不是说一个礼拜休息2天哦，一个礼拜只能回家2天，因为其他时候怎么样子，只能住院，不是生病住院。我想大概差不多了，这样子啊，熬下来大概也是要生病住院，因为他得要住在医院里面，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回去，到家里面大概就躺下，这眯上眼睛就要出门了，所以只能住在医院里面。那他就在很挣扎，说是不是回去呢？还是如果在这边有机会能够继续留下去？那我跟他讲说，地点不是最重要，有没有上帝的同在才是最重要，对不对？不管在什么地方，在瑞士有他好的地方，在中国也有他方便的地方，不是吗？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欧洲实在太不方便了，礼拜天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呵呵，特别在瑞士，钱关的，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只有去火车站你才能够买到一些东西，太不方便了，对不对？但是欧洲的步骤比较缓慢，各有利弊。事实上，在地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天堂的，哪里有主存在就是天堂，这个是一首诗歌的歌词。所以重点是不是在什么地方，重点是有没有在上帝的同在当中。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倚靠耶和华的人就是那个好像锡安山， OK。 所以说不是那真正的物质的锡安山，而是那个倚靠神的人。如果我们来倚靠神的话，我们就会好像锡安山一样永不动摇。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整个诗篇里面，上行诗篇里面，今天告一个段落，当然还有更多你们可以继续的读下去，还有更多上行之诗，可是我讲这个系列就讲到这里为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的道路，记不记得我们起心，因为我们有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起心的时候我们要有盼望，然后最后我们有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永不动摇。如果我们抵达了这边，其实抵达了，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他已经在锡安山里面了，所以说他已经抵达了圣城耶路撒冷了，他已经住在里面了。所以说让我们这样子的起行，沿路的上行走，我们举目仰望，记不记得 举目是诗篇一直 提到的，对不对？举目仰望，然后举目望山，然后更清楚举目仰望耶和华，然后最后我们走到了锡安山里面，我们住在神的同在当中，这是美的无比的事情。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刚才讲到了那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好像做梦一样，我刚才讲到我求学过程中最神奇的一刻，那我现在要跟你讲最糟糕的一刻，就是那个天塌下来的感觉。真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好像那个天塌下来了，天会塌下来那个感觉。我有这样的感觉，在我读大学4年级的时候，最后一年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一年的12月，因为我要开始申请研究所了，所以呢，那在美国申请研究所，你要考试，要考一个就这种公开考一样，叫 GRE， 那既然因为我本来是读电机的，后来大三才转去读物理，所以其实我物理的底子不是太好那个时候，所以那我要读研究所的时候就必须要考物理的 GRE， 那我事实上只有专业读了一年，专心读了一年多一点 的那个物理，其实底子不太好， OK。 所以当我12月份拿到那个 GRE 的成绩的时候，我的心全凉了，我说这下完蛋了，我所申请的学校大概没有一个会收我的。你们可以想象那个感觉吗？天塌下来的感觉，就是很努力的读书，但是你忽然发现到你没有路可以走了的感觉，发现到说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其实来不及了。因为已经12月了，大部分的学校早的在美国就12月底就公布收不收你，然后最晚也到3月4月份就这样，所以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准备再去考一次了， OK。 所以那个是一个天塌下来的感觉， 被整个被摇动了，这个就是永不摇动。真的，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会你会被 shake， 这个叫做 shake to the core of your being， 你人生那个最深最里面的部分被摇动到了。但是很感谢主，因为我虽然被摇动了，但是我知道要仰望上帝，我知道倚靠上帝，而这句话就是一个很美的应许。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摇动。是的，外面可以摇动，这些外面东西可以要试着来摇动我们，但是我们倚靠是上帝，所以呢上帝会带领我们的。结果上帝当然也很奇妙，我就继续留在我原本的大学里面继续读研究所。然后神很奇妙的，原来神没有把我留在美国。我在读研究所前那个暑假的时候，那一年去台湾短宣，校园短宣，然后回到美国的时候就收到一封信，从日内瓦寄过去的。原来是我大学的时候大二的一个教授，他知道我会继续留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就从日内瓦给我写一封信，因为他那时候在这里做研究，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他的研究的团队，来日瓦做研究。那其他你们都知道，这就是历史了。The rest is history。我就这样子，然后第二年那个博士生考完之后，就马上飞过来。30年前的今天讲上个礼拜 ，OK， 8月12号我还记得，正好30年前，1989年8月12号，我第一次到瑞士。当天晚上就去看了 Fetishenev 的烟火，然后第二个礼拜六就是昨天了，就去了那个Matterhorn， 就去了神马爬山，从此就爱上了瑞士。然后上帝的路是不一样的，他没有让我留在美国读书 ，OK， 他把我最后就带来了欧洲，因为倚靠他的永不摇动，他会给我们一条更好的路，所以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来倚靠他，真的我们需要来倚靠他，倚靠他的人我们才必定永不摇动。所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是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全心的来倚靠你。主啊，我们倚靠你，我们就不会有摇动，即使有外面的东西要震撼我们的心，要摇动我们最里面的，但是我们相信你的，你就会继续的带领我们。所以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带领，也帮助我们真的愿意认真的为你工作。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个是你自己所应许的，让我们紧紧的来抓住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一直在带领着我们，你永远都是环绕着我们。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有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呢，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这个是青年人带我们唱过，这首歌叫做那个围绕我，这是在赞美诗卷比较新的诗歌。中间有一部分的 rap， 我不要求你们 rap， 不过你们可以听一听，这真的是很美的一首诗歌，讲到我们对神的确据。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
地神啊，我要等候你声音，专心等候你，等候我做亲近你，世上第一。云不能飞，地应在，怎能永远飞？怎过我在这山间里？东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祝我降服在你大能怀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我要等候你声音，安静等候你，更多牵挂亲近你。主上的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在你殿中一日胜过我在世上千日。从山围绕耶撒勒，你必围绕我，祝我降服在你大能怀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必然说。在你大能爱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必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必难说。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祝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你是我的盼望，我必难说。Amen。
是的，让我们有这样确据，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是来到了横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前面是直的部分，我们有敬拜神，然后我们有聆听神的话语，然后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奉献，把我们用实际行动把我们献给神。 OK，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是横的部分，就是我们彼此团契相交的时候。那一开始呢，我们有些的报告，我们要首先欢迎我们当中的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者很久没有到我们那当中的，我们都欢迎欢迎你们。所以从这边开始，从这边明哥开始吧。明哥上一次什么时候来的？2011年来的，对对对 ，OK， 你自我介绍一下。很多人可能都不认识，因为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叫明立忠，这个以前来这里多次，跟阿波罗一起配合做一些福音的工作。那个后来最后一次来是2011年
的时候，
然后我就从学校退休了。退休以后回台湾去， 直到现在。
OK。
很高兴再回来。
对。
这是我太太，Irene。
Irene， 对。
Benson， 然后。
哇 ，Benson， 哇。
台湾认识的朋友。
OK。
陈宇。
OK。OK， 那个 Irene 是09年来的，对不对？
你跟 Victoria
对，但是来这里
是09年，
对对对，09年短宣的时候来的，对，所以我还记得，正好十年前，我记得很清楚的。对，很高兴，很欢迎你们来我们当中啊，真的，他们都是原本那个明哥跟 Irene 是在夏威夷的华人信义会。那李永成牧师其实他们对我们教会非常大的帮助，我们教会成立也是因为我还记得，如果没记得是2002年的时候，李牧师就是那时候明哥那年也有来短宣的时候，把我们找在旁边说，你们一定要建立教会，一定要建立教会，虽然我们那时候还是一个团契，他说你们要长远的服侍神的话，要在这里长远的有好的事工，一定要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就听了他们的话，所以2003年开始每个礼拜崇拜，然后2004年我们就正式成立教会。所以说，其实明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对，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第一次来的那边要不要？对对，你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
Hello， 我叫
Cici。
好好。
哦、oh, ，OK， 哦、oh. ，
妈妈说她今天过来啊，帮忙一下，所以我也过来。
哦，很欢迎，很欢迎，谢谢，欢迎欢迎，可、okay. 以。好，来，我们站，还有没有？哦，对，王金上次没有介绍呀。
我叫王金，我来自天津，是跟我妈一起过来。
啊。啊，
我来这边
日内瓦已经
十几年了
，OK。那 OK， 非常的欢迎呀，好，好，来，我们站起来，彼此握手问安，说平安，上帝爱你 ，OK。好，我们等一下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大家彼此交通，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请大家坐下来。好，请大家请坐。好，我们每个礼拜天下午3:30，好，请大家安静坐下来，请大家安静坐下来。我们等一下还有很多机会，大家可以彼此的认识，可以聊的。那我们下个礼拜还是继续在这里有主日崇拜，所以每个礼拜天下午在这边都有崇拜。2:30是我们一起有祷告会跟敬拜团队的练习。今天早上我在柏林讲到，我讲到基督徒的侍奉观，其实我们来服侍神是一个福分，所以说鼓励大家，我们参加教会各种的活动，其实都是在服侍神，不管是人前人后，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为主做的，我们不是为人做的，所以说很鼓励你们在下面找一点来， 如果 你有另外的服饰就来这边，譬如说来练习，但是呢鼓励大家早一点来，两点半就来一起来为教会祷告，这个是其实在神面前最好的一个服饰。因为你知道圣经说什么吗？祷告就像馨香的祭，直接达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服饰，所以鼓励你们。 OK， 下个礼拜领会是 Ken 长老，那我会讲到，我会开始新的系列，因为我们要讲，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新的主题。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新的主题记不记得？今年度的重新合一，传承生命。所以我要讲到重新合一，那我要从团契生活的基础讲起。OK， 这个是我这是我下礼拜的。然后我们也恢复了。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现在越来越多，我们有小班的，有中班的，有大班，然后我们今年感谢主，我们开始有一个少年主日学，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们现在已经12岁，就是小学最后一年进入到中学初中的时候，这个年龄很需要有人来带领，所以我们开始去年开始有一个少年团契，那每个月一次的聚会，今年我们就开始也有少年人有少年主日学。那请为这个祷告，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给我们的当中的少年人，很感谢主，我们的青年人起来了，但是我们更需要少年人也起来。OK， 所以呢，然后下礼拜的那个茶点跟清洁是青年小家，所以说正式从8月份开始，他们不再叫做青少年小家了，他们叫做青年小家了，因为你们都长大了，你们都已经是青年了。OK， 太快了 ，I don't want to grow up， 需要长大了。OK， 你们是青年了，然后所以我们有青年，我们有少年。OK， 这两个小家，这两个团契，对，很感谢主呀。好，那。我们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有，不光是有大家庭，我们也有小家，那有很多不同的小家，喜乐小家，那我们很高兴看到 Connie 回来了，所以喜乐小家继续有聚会，恩慈小家也有聚会，然后呢，其实我这边忘了话，广东话小家也有聚会 ，OK， 广东话小家也有聚会，那另外就是弟兄早餐会，这个礼拜六也有聚会 ，OK， 所以幼儿小家。也有聚会哇，所以我们是真的八月底，因为不是明天，下个礼拜一，你知道我去德语区，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学吗？我觉得他们孩子好可怜哦，他们已经上学一个礼拜了，8月中就上学了，他们只有6个礼拜的假，但是他们的那个寒假很长，对他们总数的假一样，但他们暑假我们有8个礼拜嘛。他们已经开学了，孩子们已经上了一个礼拜的那个课了，所以说其实很多广东话小家有，幼儿小家有，然后那个弟兄早餐会也有，所以说鼓励大家那能够参与在一个小家里面，这样子生命才会成长，因为我们不光要聆听神的话语，我们跟别人一起谈的时候也会跟你有更多的思想，而且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相爱。需要动手，就是说你不光是坐着听，你也愿意行动出来，所以鼓励大家参加那个聚会。好，其他报告事项，在8月31号的时候呢，在伯尔尼有一个特别的聚会，这个是全瑞士的一些基督徒的学生们，青年跟学生们的联合聚会。会早上10点钟在伯尔尼的教会那边，然后这次他们请到了海外校园的主编，一个叫基甸弟兄，他会来分享如何在留学生当中传福音，跟他这个主题很有意思，他叫做网络时代的灵修生活。大家手机都放不下了，我们活在网络时代，网络时代怎么样子我们能够有灵修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早上10点到下午4点，然后伯尼教会也会准备做中饭，所以有早上有一堂，下午有一堂，然后其他有大家可以交通的时间可以多认识一些，因为我们瑞士不是我们瑞士，我们日内瓦老师说我们是荒郊野地啊，对瑞士来讲对不对，我们是偏在一个旁边的，我们跟瑞士衔接的地方最狭窄的地方只有10来公里，你知道吗？最窄的地方， 十来公里，我们是挂在上面的，所以我们感觉到好像离其他瑞士地方很远。我每次去德语区都觉得出国了，事实上还在瑞士里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有很好机会，我们可以跟其他教会，到时候会有洛桑教会，会有苏黎世教会，会有那个伯尔尼教会，会有巴塞尔教会，还有那个努沙特尔、鲁塞尔这些地方，虽然还没有教会，他们的弟兄姐妹来，所以说鼓励你们报名参加。那跟 Alice 还有 Jonathan 哈。Jonathan 还没有回来哦 ，OK， 那所以可以跟 Alice 报名，因为我们要安排车辆过去呀。好，然后呢，其实更快，我今年就觉得说那个秋天来的特别快呀，就是9月8号，其实9月13号是中秋节，但是呢是礼拜五，所以说你过中秋节，我们一般都是礼拜天过，你总不能过了之后才过中秋节，所以说我们要之前吃月饼才有意思，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会在9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有那个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庆祝中秋节，那会是一个福音主日。那我这次的主题会讲团圆，因为现在其实那个隔离感非常重 ，OK， 不光是其实人在心不在的情形非常的严重，对不对？我有一次去餐馆吃饭，坐在那边，十来个人坐那边，全部坐那里，但是每一个人都怎么样子，低头看手机，甚至用手机跟对面人讲，哎，你点了什么菜，直接讲就好了，还要发什么，对不对？我们是活在一个很隔离分离的时代，团圆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子？最重要是跟上帝团圆，这个是最重要。所以这个是也鼓励你们邀请那些朋友们来参加。那我们会有聚餐，我们也会有月饼 ，OK。然后我们希望一起去聚餐，真的是我们能够服务这边的华人的群体吧。就像昨天很感谢主有那个践行，那上个月我们有老城的那个历史之旅 ，OK， 都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服务这边的社群，因为这边的社群其实华人社群渐渐不一样了啊。你做饭给他吃，他不一定会想吃，但是团圆当然会，因为他们需要爱，需要关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希望我们教会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心，我们来服务这边的华人社群，让他们看见说我们教会就像一个品牌一样 ，mark 是什么的 mark 呢？就是教会举办的活动都是健康的，都是老少咸宜的，都是有意义的。OK， 这样子就会吸引更多人来。他们不一定信耶稣，但是他们会看见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所以希望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来传福音。传福音其实有时候很多是用生命，是用行动去传，不光靠嘴巴。OK， 所以邀请朋友来。OK， 好，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最后，我们从横的部分，我们再回到直的部分。我们要宣告我们的信仰，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我们宣告，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来，我们一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身体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最后我们用三一颂来颂扬神来结束今天的崇拜，请蒙瑞帮我们起个音，这样哦，好，来，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之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
们一起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耶和华的万民啊，你们要颂扬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摇动。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扶持，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平安的去，倚靠神，仰望神，流泪撒种，我们就必欢呼收割。阿们。请坐。我们默祷结束今天的崇拜，然后之后我们有点心和交通的时间。
Thank you.